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赐给我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呢，兄弟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不要忧虑。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啊，在21世纪快速发展，教育、文化、科技、医疗、卫生、生活水平都有了极大的进步。科技进步呢，使得人类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医疗卫生、平均寿命都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那么从物质条件、从这个生活环境来看，现代人要比过去任何时代的人都要幸福。但不幸的是，今天呢，现代人呢，似乎比过去任何时代的人都更痛苦。现代人面临着许多的压力，比如说学业、工作、事业、家庭、婚姻、人际关系以及各种环境的压力。我们知道许多人是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终日劳碌劳苦不得安息。那么这些压力呢，导致现代人呢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什么？忧虑，英文是 worry。 那么什么是忧虑？忧虑呢，是对将来不可能这个发生的事带来的负面效果和对这个未来不确定性感到焦虑不安的一种精神状态这个叫忧虑所以说呢，我们知道现代人呢，往往他的忧虑呢是来自于这些外在的这些压力，或者心里的压力，或者外在的这个压力，往往是对自身的这个能力的怀疑，以及对未来的没有信心。那么现代人的这些忧虑主要集中在经济、健康、人际关系以及这个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几个方面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大概每过几年呢，就会有这个经济这个会爆发这个市场经济市场的危机。那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关税贸易战当中。那么这个市场什么时候走向稳定，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知道在这个美式的这个经济危机当中，每一个人都会担心自己的工作是否稳定，是不是有足够的收入来养家糊口是不是可以去支付每个月的账单以及房屋贷款是不是有足够的钱来供应这个儿女去读大学许多人为明天忧虑，因为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不信神的人往往因为他们不认识神而忧虑这个每天的生活。很不幸的是基督徒也会忧虑基督徒除了跟世人一样忧虑许多生活上的事业上的事情忧虑，那么也会为信仰这个信仰或者侍奉呢为这些事情忧虑所以说很多人有些人为这个忧虑呢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我看不见屏幕，能不能把那个手机 tab 给我？我看不见屏幕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忧虑是现代人一个普遍的现象比如说这个在根据美国这个心理学会的统计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那个 Association 他们在2022年以及这个 Gallup 这个盖勒普他们2023年统计，这个在美国呢72%被调查的成年人呢会对自己的能力和对未来感到忧虑，而这个他在调查的人数当中，这个62%的年轻人呢是18到34岁这一群人群体呢，他们普遍的对未来感到忧虑。这忧虑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忧虑往往带来一个很不好的结果 OK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忧虑，而是这个忧虑呢不知不觉的进到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的心里头去进到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开始为许多的事情为将来而忧虑。忧虑往往夺去我们的喜乐，使我们失去这个平安。那么忧虑呢往往会摧毁我们的盼望，让我们的整天呢生活在这个忧愁的这个阴影下头，而且呢这个忧虑往往会遮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云上的太阳。所以说是忧虑往往使人寝食不安，睡不好觉，危害健康很多时候会导致这个所谓的焦虑症跟这个焦虑症跟这个 忧郁症跟焦虑症，我这个字打错了，是这个 depression 跟那个 anxiety， 它会导致这些，那甚至它会影响人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导致一些心血管方面的一些毛病，所以这个后果蛮严重的。那么根据这个美国啊，这个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这个它的统计，在2022年这一年呢，好，谢谢。对不起 啊，在这个2022年，他们的统计大概有10%啊，这个等一下，我这个屏幕也没出来，等一下，对 ，OK， 好，这个根据美国这个他这个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的统计，在2022年呢，有18.2%的这个美国成年人，大概有4000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忧郁症 Depression。跟这个焦虑症 anxiety， 那么美国每年呢，他们那一年他们花费在抗这个抑郁症的这个药物的费用高达420亿美元，每年呢花费很多钱，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呀，这个很这个这种忧虑带来的后果很严重。那么往往这个忧郁呢，通常也会使这个基督徒啊的属灵生命受亏损，忧虑使我们的信心软弱，我们的属灵生命啊得不到无法成长。而且呢，是我们属灵生也忧虑，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仇敌。就像这个箴言15:13他讲的，他说：“心中喜乐，面带愁容；心里忧伤，忧愁灵必损伤。”所以说，今天早晨呢，兄弟，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关于这个忧虑这个话题，圣经是怎么教导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当我们面对困难、危机、试炼的时候，如何来胜过忧虑？我们希望，哎，兄弟，我希望借着今天早晨的信息，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一起在面对现在或在未来将来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去学会从神的话语中汲取力量，来走信心的道路，来胜过忧虑。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的早晨，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要来归荣耀给你。比如说，你的儿女今天早晨也要来朝见你的名，要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主，这次早晨求主你对你的儿女说话，借着讲台的信心，对每一个主你的儿女说话，让我们真是能够借着讲台的信心，能明白主在幕后的时候，你在你的儿女身上你的美好的旨意。让我们恭敬的把今天来的面前的每一位主你的儿女交在主你手中，也把这讲台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求主你的宝血在这里划清界限，不让撒旦魔鬼来搅扰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这次每一位都是一个圣洁的讲台，是圣洁的讲台，每一个儿女都是圣洁的儿女，让我们主要一起在你的话语上得着救，让我们这次明白主你这些的信息是要教导的你的话语，让我们一起在你的话语上能够得着救、得安慰、得帮助。谢谢恩主，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我们下面呢要读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6:25-34。我们请弟兄姊妹可以用中文或者英文呢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请。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都加一刻呢？为何必为衣裳忧愁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 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可以了。感谢主，这是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的关于忧虑。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六章第七章这三章呢，被称为登山宝训。这个登山宝训呢，是主要是讲一个有属天生命的人应该有的生活的样式。而说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之前的这个经节，那么主耶稣呢，他教导他的门徒，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这点讲得很清楚，他说一个侍奉神的人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换句话说，你必须在这两者 当中，你要两者中选一个，你不能两个都要要。所以说当这个门徒听了主耶稣的这个教导以后，我想他们的心里头一定有疑问，心里头一定会有征战。即使像今天的我们看了这段话以后，我们的心里头同样会有征战。如果我们单单的去侍奉主，单单的 去跟随主，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做我们的生活生命的中心的时候，那么我们每天吃什么喝什么，我生了病怎么办，儿女上大学怎么办，我们老了谁来供养我们，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心中的疑问，也是当时候我想这个门徒心中的疑问。很不幸的是，今天很多侍奉神的人，他们是一手抓住神，一手要抓住钱，用大陆流行的一句话叫做革命生产两不误，因为这些人他最不喜欢的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这段经文，因为主耶稣在这里明明白白的讲得很清楚，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说当这个门徒听了主耶稣的这个教导，我想他们的心里都会皱难。那今天不少有心去侍奉神的人读了这段经文，同样会在心里都会皱难，心里都会犹豫怎么办。所以说主耶稣下面接着用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这一段经文清清楚楚的教导门徒不要忧虑。那主耶稣的教导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耶稣教导门徒为什么不要忧虑，不要担心。第二个呢，第二部分呢，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来胜过忧虑。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他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节他这么讲，他说所以，紧接着二十四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说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首先教导门徒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这讲的都是人的一个物质上的需要，这个生命里面物质的需要，主耶稣讲的这个地方讲的清清楚楚，而且明明白告诉门徒不要为自己的生命忧虑。英文圣经讲的很清楚， Do not worry about your life。 那么换句话说，你不要去忧虑有没有足够的食物能够得以存活，有没有足够的衣裳使我们保暖不受冻。那么这个地方那个不要这个字在原文里头它是一个命令的语气，换句话说是主耶稣要门徒去遵照他的吩咐去行，没有模棱两可的地方，不要为生命忧虑。那么所以说为了让门徒理解主耶稣的这个吩咐或者这个命令，那么主耶稣问了门徒，在这个地方问了门徒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就讲，他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我想弟兄姊妹看到这个问题答案是很显然的，是不是？当然身体什么？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这个地方答案是很明显的。那么如果这个答案很明显，那么它的直接的推论是什么？既然生命比饮食重要，身体比衣裳重要，那么吃我们身体和生命的神，也就是那厚吃百物给他的神的儿女的享受的父神，怎么会留下维系人生命需要的食物和衣裳不去赐给他的儿女呢？答案当然是不会的。换句话说，这里告诉我们 不要忧虑的第一个理由是天父必供应生儿女的需用。那么主耶稣下面呢，他用了一个例子来讲这个问讲啊讲这个讲这个事情。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26，他这么来理讲，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那我们知道，飞鸟它不会像人一样，它会去种，会去收，但是呢，神却一样的养活他们。那么主耶稣就讲，他说：“如果神也喂养天上的飞鸟的话，那更何况在天父眼里头，比飞鸟贵重的更多的人，贵重的千倍万倍万百倍的神的儿女，神不是会更会去养活他们吗？”就是说，神主耶稣这点用了个飞鸟的例子来告诉门徒，天父会供应他们生活必须的一切。换句话说，你不要忧虑的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天父必供应生儿女的需要。那么我请弟兄姊妹要留意一点，主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天父啊，更会养活比飞鸟贵百倍的人，但是没有，这里没有教导人不需要辛苦劳作，就在家里等着这个食物从天而降，是不是？因为我们要知道，尽管神给飞鸟预备食物，但是飞鸟仍需要到处去寻找食物。同样，虽然神为你我预备了需用的一切，但是呢，我们仍需要去劳作才能获得天父的供应。相对我小的时候呢，我的妈妈她已经现在已经过世了。她小时候，我妈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讲说有一个人呢，从小这个娇生惯养，从小呢过着这个衣来这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这种生活，成为一个懒人。所以有一天呢，他的妈妈出远门去，因为知道他懒，所以呢，妈妈给他做了一张饼，挂在他的脖子上。换句话说，让他在妈妈不在的时候可以做他的食物，因为知道他懒呢，给他挂在他脖子上。结果后来呢，他的妈妈回家，发现呢，他这个懒儿子已经死掉了，他的脖子下面还挂着那张饼，只是靠嘴的那个地方他吃了一点。原来这个懒人呢，他只吃了靠嘴旁边的饼，但是却懒得伸手去把这个饼拿起来吃。不要讲，这是圣经里面有讲哦，这箴言19:24，他就这么讲，他说懒惰人把手放在盆子里面，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什么意思？就是说桌子上盆子里面有好多食物，这个懒人连伸手把这个食物抓食物向嘴里放都不肯做。他有没有食物吃？有食物的，已经预备好的食物，他只是懒得以致都不肯伸手把这食物拿来放到嘴里的，这个动作都不想做。那么刚才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教导不要忧虑的第一个理由是天父必供应我们日常生活的需用。那么第二个呢，下面我们要看到不要忧虑的第二个理由是忧虑无益，忧虑无用。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27，他就讲，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都加一刻呢？那么这个27这一段经文呢，这个如果弟兄姊妹有这个中文和合本圣经，还有小智的翻译，那么小智翻译的时候，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身量都加一寸呢？那么答案是显然的，没有人可以用思虑使自己的寿数都加一刻，也没有人能够用思虑使自己的身量都加一寸。为什么？因为这一切不在人的掌握之中，你再忧虑你也不能增加你的寿命或者让你长高一寸，那么你再忧虑也没有用，因为这人的寿数身高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你控制不了的。所以说主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第二个不要忧虑的理由，忧虑无益，忧虑无用。我们知道有一句这个英文圣经，OK， 英文圣经他怎么讲？他说 ：“Worry keeps you busy, but takes you nowhere。”什么意思？是忧虑呢，是让你什么搞得你很忙，但是呢，什么也没有做成。换句话说，忧虑没有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你这个忧虑 有的时候忧虑的时候，该我们很忧虑，忧虑的不得了，脑子里面想了一万个万一这个怎么样，万一这样，万一那样，啊，万一这样我要怎么做，万一那样我要怎么做，我要做准备，忙碌的不得了。那么这个往往是呢，你白忙，是不是？白忧虑一场，你头上的这个白头发要多了几根，脑细胞死了好几个，但是呢，一点用处都没有，白忙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兄弟，我这一点需要来指出来，圣经里面主耶稣叫我们不要忧虑，但是不是要我们不要考虑自己的未来，或者是为自己的计划来深思熟虑啊。不要忧虑，不是一些人的一个这个对自己的家庭、工作或者教会的圣工一个推卸责任的一个借口。圣经里面有许多教导，要我们对未来深思熟虑。圣经有这样的教导，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教导的是我们忧虑无益，忧虑无用，不要忧虑。那么深思熟虑跟这个忧虑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很简单，当你为一件事情思虑到以至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你已经什么，已经勾线了，这就是忧虑了。那么我们下面看这个不要忧虑的第三个理由，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28到30节，他这么讲，他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们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要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说换句话说，主耶稣这个地方用这样百合花这样一个例子来告诉他的门徒 OK， 这个天父的供应它是最好最美善。换句话说，这个地方的不要忧虑的第三个理由是，你的忧虑啊跟你的信心啊是抵触的，你忧虑的本质就是什么？不信神。所以说主耶稣这个地方他讲他说野地里的百合花是不是，他不劳苦也不纺线，但是神给他极美的装饰，甚至什么远比所罗门王。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是以色列这个历史上一个最富有的一个王啊。圣经讲他在纣王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里面有极多的盐制，这个盐制多的以至于说不算不值，没有用，不值钱啊，只有金制才值钱。而且呢，所罗门王为自己建宫殿，然后呢为神建了个圣殿，而且他自己的穿戴装饰极其富丽堂皇，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呢，主耶稣却说这一朵花的装饰比所罗门王的他的穿戴还要什么，还要美丽。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不是说是人有没有这个衣服穿这些东西，是讲什么好漂亮不漂亮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是讲的是忧虑，这个地方的忧虑不是为这个没有衣服穿忧虑，而是为衣服的外观这个忧虑。那么我们知道野地里的草它的生命极其短暂啊，到他们今天还在，明天就会丢到炉里头会焚烧啊。即使这样一个没有价值的一个小草，神给他还给他一个美丽的装饰，那么更何况神的儿女呢？神的儿女岂不比这个野草宝贵万倍？天父自然会用最美的装饰赐给他的儿女。所以说耶稣这个地方，耶稣基督他就讲这个，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 OK，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更何况你们呢？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他怀疑神的供应的时候，他忧虑神所预备的是不是最好的，那么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他称什么，这样的人是小信的人。什么叫小信？小信就是没有信心。忧虑是基督徒信心生活的仇敌，忧虑的本质就是不相信神这位被称为耶和华以勒的神。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对耶和华神有好多称呼，那么其中一个称呼叫耶和华以勒。而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呢？是创世纪的时候，当亚伯拉罕遵循神的吩咐要到山上去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祭献给神的时候这个时候神跟他讲，他说不可伸手伤害着童子，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公羊 作为祭物。于是呢，亚伯拉罕称神为耶和华以勒，意思是什么呢？是耶和华必预备。神为亚伯拉罕预备，神亚伯拉罕的儿子有预备，神为以撒的婚姻有预备，神为雅各的产业有预备。所以这神为亚伯拉罕他的子孙都有预备。那么这位神是一位昔在近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是一位不变的神。神在过去怎样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预备，今天神也一样为他的儿女预备，供应我们的需要。而且神的供应是最好的，因为他是一位昔在近在以后永在永远不变的神。所以说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他这么讲，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而在箴言十章二十二节，他这么说，他说耶和华所赐的福，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神给你的是最好的。当然很多时候不，我们当往往是什么不满意神给我们的东西。那么圣经主耶稣教导我们第四个不要忧虑的第四个理由是什么呢？是天父知道我们需用的一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那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对一个认识神的人来说，他不必再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天父知道神儿女需要的这一切。都是说一个神的儿女，他不必再去什么追求这些，以追求这些物质生物质的东西为中心，他应该是追求什么？追求永生，追求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因为神天父知道我们需要的一切。那这点不是讲我们一个属神的人不需要为这个日常生活必须的一些物质东西不需要这些东西，而是他不再以这些物质的东西呢为他生活生命的这个追求的这个目标。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需要的这些东西天父都知道啊。所以说既然天父都知道的话，那我就不需要去跟神求这些东西。一个信神的人不应该再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忧虑。那么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为这些东西什么忧虑。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会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跟神讲，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生怕这个神不知道或者忘记我们的需要。这个实在是不应该的。诗人大卫在他的，今天我们早上也读了这个经文，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他就讲，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神是他的牧者，他不必知缺乏。今天神也是你我的牧者，我们必不知缺乏。换句话说，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天父知道我们需用的一切。所以说这个地方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教导门徒四个不要忧虑的这个理由。第一个是什么？是天父必供应神儿女的需要。第二个是忧虑无益，忧虑无用。第三个，忧虑与信心相抵触。第四个是什么？天父知道我们需用的一切。如果你有这些，你就不需要再为生命而忧虑。这个生命将是指你物质生活的忧虑。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一个圣徒是梁惠贞师母。那他是这个梁袁湘成牧师他的太太，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袁湘成牧师？袁湘成牧师呢是中国神在中国大陆所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也是神兴起的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带领人。那么他的师母梁惠贞师母，他曾经写过一篇见证啊，这个老姊妹他写了一个非常感人的见证，他题目叫《清朝地上》。如果弟兄姊妹上网去 search，应该很容易找到这一篇这个见证文章，在网上是很流传的很广的。那他这个见证里，他就讲，他说一九这个五八年的时候，袁湘成牧师啊为主的名那个被关到监狱里头去，判了无期徒刑。哦，这点我又打了几个照片，我解释一下，这个是他写的这本书，是他的这个见证的文书，叫《行过流泪谷》，我家里有一本。 那么这个是袁湘，中间是袁湘成牧师跟袁世母的照片呢、啊，然后呢，这个在旁边的照片是什么呢？是他们袁湘成牧师进了监狱里头，袁世母呢为了怕袁湘成牧师在监狱里的孤独啊，就特地到照相馆照了这个照片，寄给监狱里头的袁湘成牧师，照了这张宝贵的照片。那么你看他们家里有多少人？他有六个儿女，然后呢还有他的婆婆。这个照片下面的右边呢是他的婆婆，这边是袁湘成牧师的师母袁师母。那么在1958年的时候，这个袁湘成牧师啊被为主的名被，因为他不加入这个三支教会，被抓到监狱里头去，被判了无期徒刑，就离开了这个家整整22年。那么当袁湘成牧师离开家的时候，这个袁师母心里头非常之忧虑。为什么？因为他跟袁师母啊，他们有六个未成年的儿女，然后呢还要加上袁牧师他的婆婆袁牧师的母亲，那么一家七口人，他的吃饭这个重担都要落到袁师母身上。那么袁师母他以前呢，他一直在教会跟袁牧师他们在教会服侍，这个袁师母他没有工作的，没有任何工作，所以说在社会上没有工作，所以而且呢那个时候这个政府把他一家住的赶出他们原来住的房子，到了外面住到外面一个地方去，一个很破的一个房间里的小房子里面去。都在这个时候，在人看来，这个家庭他是没有办法支撑下去的，因为没有收入。那么因为这个没有收入呢，所以说他家里的这个粮食啊，这很快就像这个圣经里面的时候讲的一个基利西的这个水一样，很快的就见了缸底。这直到有一天晚上了，这个家里没有米，没有面，没有任何粮食了。所以说这个袁师母他就跪到神的面前，他跟神默默地跟神祷告说，他说主啊，明天早晨我们一点吃的东西也没有了，他说你若吃给我们呢我们就吃，你不然的话我们明天呢就喝什么暖热水壶里头这个热水。这个他袁师母的祷告一出口，神的话领导他，神接着神马太福音这个地方的经文告诉他，他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天父上才养活他，何况你们是神的儿女呢？啊，袁师母他祷告，听到神给他在心里头把这个话在他心里头告诉他这个事情，给了他极大的安慰，极大的平安。所以说他又说不出的喜乐。所以当天晚上呢，袁师母就安然的上床睡觉，入睡觉去了，没有任何的忧虑。第二天早晨，当那个6点钟还不到，袁师母在灵修的时候，有人来敲袁师母他们家的房子门，这个开门一看呢，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呀，袁师母根本不认识。啊，这个老太太就问这个，她说袁师母跟那个袁牧师这个名字啊，是不是这一个家？然后呢，袁师母回答正是以后呢，这个老太太就说，她说我找你们找的好苦啊，她说因为呢这几天圣灵一直催逼我要来到你们家，我去到你们家原来的住址呢，那个才发现你们已经搬家了。然后呢他说呢，说着这个话呢，这个老太太递了一个信封给袁师母，厚厚的信封啊。那么这个袁师母呢就问这个老太太一个这个老姊妹，问她的名字，这个老姊妹呢不肯告诉，只是叫袁师母感谢神就可以了。这个老太太离开以后呢，这袁师母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什么？一沓钱，是50块钱人民币。在那个时代，在50年代那个时候啊，50块钱人民币是一笔很不小的数目。所以当袁师母看到这里面的50块钱呢，他的眼泪啊马上就流出来，他不住地感谢神啊，因为这是神赏赐给他的。所以说50块钱可以支撑袁师母他们一家可以过一段时间的生活。后来袁师母在这个文章里面他就见证说，苦难使他与神越来越亲密，人虽然远离他，但是主却亲近他。都在其后的22年当中，神用各种奇妙的方式来供应袁师母一家的需要，养活他们全家。所以说当这个袁牧师后来从监狱里面出来回到家里头，他就问袁师母他说你这些年呢，你们怎么过来的？他知道很苦，怎么过来的？袁师母就回答一句话，他说苦难大，但神的恩典更大。我很希望弟兄姊妹可以上网去找一找这个袁师母的见证。兄弟，我每次看的时候都会感动，都会流泪。主耶稣他讲，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房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 贵重的多吗？那么下面我们刚才我们看了主耶稣教导门徒不要忧虑的四个理由，下面呢主耶稣来教导他的门徒呢如何来胜过这个忧虑。所以说我们来思想怎么来胜过忧虑。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他这么说，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可以了。所以说主耶稣在这里教导他的门徒呢要胜过忧虑呢，首先你要整理，要整清理清人生追求的两个优先秩序的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这个生命里面的优先秩序问题。是什么？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是生命的优先秩序问题。第二个呢是生活的优先秩序问题，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可以了。一个是什么？生命的优先秩序问题你要搞清楚，第二个是生活的优先秩序你要搞清楚。然后呢主耶稣这点也给了门徒一个应许，这个应许他说这些东西都要什么加给你们了。就这点主耶稣讲了三个事情，一个是要门徒理清人生追求的两个优先秩序问题，第二个呢主耶稣要门徒是抓住神的应许，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好，下面我们来仔细来看这个。所以说胜过忧虑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什么？第一步呢你要去什么承认自己是有限的软弱的，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把一切的忧虑来卸给神。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路上都会遇到难处，没哪个人跟宣传他一辈子没有遇到任何难处，这样的人不存在了，除非他吹牛。但是呢一个信神的人可以把他遇到的难处交托给神。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刚才四班方舟团体现世刚才也讲了这个经文，是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他说你们要将什么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说当我们遇到人生难处的时候，我们信神的人可以把这一切的忧虑来献给神。今天忧虑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当我们遇到人生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肉身的软弱和有限必然会使我们忧虑，这是人性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但是我们人不能在这个忧虑中什么沉溺，你需要马上起来来到神的面前，是跪下来向神祷告，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说与其是你花时间在那儿烦恼，你不如花时间去什么去祷告，把你的忧虑 交给神。我们不要去怀疑这个祷告的这个果效，在腓立比书六章四章六到七节他这么说，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知道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生命的救主，圣灵就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头，把这个真实的盼望放到我们里头。这个盼望不是一个理性上的明天会更好更美好，而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把握，因为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且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怕，你遇到难处带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不要一个人在那里 来忧虑那个在痛苦，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那么第二步呢，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我们并且凭着信心来紧紧的去抓住神的应许。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他讲，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什么加给你们了。当我们在生命里头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作王的时候，神就要对我们的生命负责，我们就不必再忧虑自己的需要是不是满足，因为神要亲看顾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不必再去再执意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是去善人心人的去接受神为我们的预备给我们的预备赐给我们的一切东西。如果你做到这些的话，那么你就会忧虑就会从你的生命当中会离开，会消失掉。 所以说主耶稣这个地方他应许说，他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是指什么？它既是指我们肉身所需要的一切的物质的东西，也是指我们属灵生命所需要的生命的灵粮。一切的东西神都要加给我们。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牧师叫郑狗牧师？郑狗牧师啊，他侍奉主50多年，他是大陆福建人，那么在这个菲律宾，后来呢在北美华人啊那个侍奉，在北美华人教会里面当然名气也比较大。他曾经做过中信的总干事，做了很多年，他侍奉主呢大概有50多年。所以说呢，他曾经呢在他的这个 有一篇中信这个期刊上呢，他写了一篇见证文章，这个见证文章的名字叫信心起效，是讲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这个郑狗牧师呢，他是出生于中国大陆的福建省，1949年的时候呢，当那个大陆的政权那个更迭，这个国民党退到台湾，那么共产党开始执政。所以说1951年的时候呢，这个神的呼召领到郑狗牧师，神要呼召他出来什么献身做传道人。但是当神的呼召领到他的时候呢，他心里头有两个难处。第一个难处是什么？环境的难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已经开始高唱无神论，做一个传道人会招致意想不到的这种困难，那个难处。第二个难处是他的家庭负担，因为他上有老下有小，上面有年迈的母亲，下面有妻子还有5个儿女。所以说呢，这个郑狗牧师呢，他就跟神祷告，他向神推迟，太难了，他有环境有难处，生活有家庭有难处，他不要做传道人。结果呢，神不接纳他的这个祷告祈求，神反而在祷告里接着马太福音6章33节来回答他。6章33节怎么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换句话说，神要他去信靠神的供应，天父的供应。所以说这个郑狗牧师呢，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那个时候所以他就顺服，他就回去跟他的太太讲，他要去奉献就传道人。太太也是一个主内姊妹，这个太太听了这个话以后，她马上也很担心了。她说，如果你去读神学了，那我们全家的生活怎么办？她太太也没有工作。这个郑狗牧师就跟郑狗牧师讲，他说，你离家以后，我们全家7口人到哪里去吃饭？这个郑狗牧师他就回答他的太太，他说，说有吃的。他太太就问他吃什么，郑狗牧师就回答他说，吃马太福音。为什么？他说马太福音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太就讲了，说马太福音白纸黑字可以吃吗？郑狗牧师他就回答说，可以吃，因为神主耶稣赐下的马太福音6章33节的应许是神的应许，神的话靠得住，神是可信的。所以因为他的太太也是个很好的姊妹呢，所以说因为就这样呢，郑狗牧师就离开家。一离开家多长时间？30年，离家30年没有见面。等到后来1981年，他郑狗牧师已经在美国了，给了太太办移民，他们一家呢，他跟他的太太在美国团圆，所以他就经常接他的太太。30年后在机场再看到他的太太的时候呢，他看到他前面的这个太太，他的太太啊，不再是以前这个瘦弱的身体，你看他太太很苗条，那个时候以前的结婚的时候，他说现在他看见他的太太是一个身体健康腰围粗壮的一个中年妇女。所以郑狗牧师看到以后就问他太太，他说你吃什么东西吃得这么壮这么胖呢？他太太就回答一句话，他说吃马太福音。感谢神，神是一位信实的神，在30年来养活了郑狗牧师一家。神的话是可信的，巴不得弟兄姊妹也能经历神的话的真实。那么胜过忧虑的第三步要做的是什么呢？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耶稣，这是主耶稣讲的，他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难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可以了。很多时候这是一个生活上的持续问题，你不要为明天还没有来的明天忧虑。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忧虑的产生是因为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秩序弄乱了。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如果一个人只顾着忧虑明天的事情，那么他的生活会更乱，今天的事情也做不好。所以说有一个人，他叫 Peter Marshall， 这个人呢，他曾经做过美国参议院Senate 的这个牧师，参议院的牧师，他们参议院会有请牧师的，有专牧师啊，这个牧师他就趁机呢为他的参议员就这样的祷告。他怎么祷告？他说，主啊帮助我们，他为参议员祷告，他说，主啊帮助我们每天尽力去解决今天的难处，以至于我们不会去借明天的难处，保守我们不犯忧虑的罪，免得胃溃疡成为我们缺乏信心的标记。这是这个 Peter Marshall 给这个参议员那个的祷告，就是神不要我们为明天还没有什么发生的难处去忧虑。这有一句俗话，这是我网上找的这句话，他说是什么？他说有两天你不必去忧虑，一个是什么？昨天，因为昨天已经过去了，你不要再去忧虑这个事情。第二个是什么？明天，因为明天还没有来临。你要忧虑，你如果要忧虑，只要忧虑今天的忧虑，第二这个今天的忧虑，你不要去第二昨天的忧虑和将来的忧虑啊。所以说神不要我们为明天还没有发生的难处去忧虑，神要我们每天的难处每天担当。当然我们知道神也赐给我们智慧，在预期一些可能发生的难处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寻求神啊，做准备的工作，为未来做准备。但是呢，我们会未来做准备，但不是为未来而忧虑。所以说当我们每天遇到难处的时候，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和力量能力去应付每天的这个忧虑。所以这是胜过忧虑的这个秘诀。第一个是什么？祷告，是不是把你的忧虑带到神面前？第二个，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把这个生命的秩序整理好。因为神说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我们。第三个，你不要去为明天忧虑，把这个生活的秩序要搞好，这是胜过忧虑的秘诀。所以这点我把它总结出来，一个是承认自己的有限和软弱，接着祷告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第二个呢，要去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并且凭着信心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最后呢，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是兄弟我给大家的分享，我们停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主你借着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这段经文，你来教导我们不要忧虑。主啊，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这些道理我们听了也明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出来，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很多的思虑，我们有很多的顾虑难处。主啊，这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主你赐给我们聪明，赐给我们的智慧，把你的教导藏在我们的里头。主啊，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愿意来从你的话里头得到智慧，去面对如何临到我们的难处，让我们学会接着祷告，把一切的忧虑交到你身上。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主你也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凡事让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居首位，让我们凡事能够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主啊，这是求主你来引导我们，知道你的应许在安定在听，永不改变。你应许说，我们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照着你应许的话，让每一位在座的今天早上的每一位主你的儿女，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生活里头，都能经历你的话语的真实。他们知道我们受信的这位神是何等的一位有恩典有怜悯满无限慈爱恩典怜悯慈爱的神，让我们每一位儿女将来有一天都能站起来见证说，神是真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说我们献上感恩，谢谢恩主，早晨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面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不要去忧虑，让我们知道如何去来胜过忧虑。所以说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帮助我们，主你知道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难处，我们也会软弱，但是求主你用你的恩典用你的怜悯来托住每个儿女，让我们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忧虑的时候，主啊你的话就进到我们的里头，让我们主啊照着你的话去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能够经历你话语的真实，经历你话语的能力，也让我们在生命里面能够生命得到成长，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